瘦子有哪些共同的饮食习惯？不去健身房有哪些在家就能完成的训练方法？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减肥都失败了？如何减掉腹部的脂肪？长期跑步如何保护膝盖？如何让小孩子吃得更健康？大家好，我是 Mike。 今天做这个节目呢，是想聊一聊如何让儿童吃得更加健康一点。我在中国和美国看到很多小孩子他们的饮食，说实话都让我很痛心啊，因为作为一名家长，我们对小孩子的爱是没有条件，都希望他能够样样事情都做到最好，包括成绩最好，最开心，最快乐不要受伤，最健康等等。但是按照目前这个趋势，我对这个前景不是很乐观。这个情况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也是一样，太多太多的儿童肥胖，太多太多的儿童营养缺乏或者是营养不均衡。那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我的儿子呢是2岁，我自己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体会，所以今天呢就把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我会讲一些，分这么几段来讲哈。第一个呢，就是营养对儿童的重要性，这个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第二点呢，我会讲一些我对我孩子营养的一些大致的这样一种指导原则，那注意不是一些什么规则，只是一些指导原则。那第三部分呢，我会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或者是一些做法，希望呢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首先一点，营养对儿童的重要性。那我们这大家都知道，小孩子要长身体要发育，所以需要很多的营养，但是它的重要性到底是多大呢？决定一个小孩子以后是否健康，体型如何，是否患这种那种疾病的，它这个几率到底是多少呢？大多数的人可能认为基因占绝大多数因素，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但是通过看了好几本书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营养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超过基因。那如果说一定要加一个百分比的话，基因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可能占5%到10%左右，而外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对小孩子的影响超过90%。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呦，这个不太会吧，就是一个人的身高啊什么东西也许是基因决定了，但是一个人他的健康状态，他的体型，还有其他的一些脑的发育，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环境。这个环境当然包括营养，包括我们的空气环境，我们的精神环境，我们小孩子听到什么样，看到什么样子的书，接触到什么样子的事物，体验到什么样子的生活等等等等。我不是说营养决定了小孩子超过90%，我是说基因之外的一些因素超过了90%，但是营养是其中决定小孩子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所以千万不要忽视。那小孩子的营养到底有什么需求？第一，需要长身体，他的体积需要长大，那么需要有热量的富余，对不对？需要发育，很多时候发育跟生长还不太一样，生长只是体积的增大，发育呢，它是要不断的去进化，有些东西要重新去发展，特别是发育的当中很重要的几个部分，肌肉骨骼系统的发育，免疫系统的发育，它以后抵御疾病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它的这个脑神经系统的发育怎么样，每一个系统发育它所需的营养素不太一样。比如说免疫系统，那我们很多时候它就需要有一些碳水的存在，保持免疫系统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很多时候脑的里边我们都知道含有大量的脂肪，而这个脂肪酸当中的有一半来自于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小孩子的饮食当中 Omega 3它含量到底是多少，我们的饮食当中有没有给小孩子提供充足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对吧？是不是牛奶里加的那一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就已经足够了，甚至是足够好了？未必。 OK， 那我对小孩子的营养有这么样一些指导原则。我为什么说是指导原则呢？因为对小孩子的营养不能过于苛求，它跟我们大人的营养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一般在 家里我对我儿子的营养是这么几个指导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吃正餐，而不是吃很多的零食。零食呢，我小时候是特别喜欢零食，但是好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大家的吃的零食都没那么多，我家庭条件也是很一般，也没有太多的零食可以吃。我的这种营养的主要来源就是一日的三餐，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加餐。所以现在的小孩是各种各样的零食，什么糖果啊、饼干啊、什么包装食品，太多太多了，对不对？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让小孩子食物的主要来源是正餐，包括什么？饭啊、菜啊、肉啊、鱼啊、蔬菜啊等等等等 OK， 而那些糖果啊、那些糕点啊、那些饼干啊，放到正餐之外去吃，那本来就是用来加餐的，偶尔吃一点，不是我们的主要餐。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我陪我儿子吃早饭的视频，后来就有朋友在下面评论说，哦，现在小孩子吃很多零食，他们不好好吃饭。很简单一个原则，在你吃完正餐之前没有零食，这个规矩一定要做好 OK。第二点就是要减少它的糖分的摄入。我说的糖分是指简单的糖，现在的各种的加工食品里边糖分都严重的超标，你去看它的配料表，一般都是什么什么精细面粉、白砂糖、植物油，一般来说前三个基本上都是这些，对吧？糖分对我们是的，我们脑子的发育是需要糖分，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白砂糖这样子的快吸收的碳水糖分，我们可以通过燕麦、通过红薯、通过土豆、通过紫薯、通过其他的一些慢吸收碳水，豆类等等，它里边有淀粉类的或者是根茎类的这样子的食物里边，它也是糖分，但是它是一种比较缓释的糖分，这样能够在供给我们小孩子热量需求、大脑这个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他提供更多更多的营养物质，而不是一过性的造成血糖的升高，然后又立即急剧的下降，这个对他不好。另外一个就是糖分对小孩子不好的一点，就是糖对牙齿的这个损伤作用特别特别大，因为吃了糖之后，这是我们口腔细菌最喜欢的一种食物，然后细菌大量繁殖在牙上，形成牙菌斑，导致蛀牙。小孩子的牙，成年之后，我们的牙就只有这一副，不再会再生了，不像鲨鱼一样掉了一颗再生一颗，对吧？一个口腔的健康对我们的整体的健康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我现在看到小孩子吃糖，我是非常的警惕。当然我孩子也会吃糖，但是我会尽量减少他的这种糖的摄入。第三点就是说油炸食物减少摄入。我以前专门做过节目，为什么油炸食物不好，很多人可能没有理解到这个为什么油炸食物不好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油炸食物它里边因为这些油很多时候都是精炼的植物油，经过油炸之后高温产生化学反应，很多时候它已经跟塑料的成分相差不多了，也就是一两个键的这种差别，所以很多时候油炸食物里边，它跟你可以想象，油炸食物里边的那些油进入体内，就相当于塑料的微颗粒进入我们体内，会造成我们身体强烈的炎症反应。你看，长此以往，甚至会增加肿瘤的发生率。OK， 那当然我在下面会提到怎样去替代这个油炸食物。OK， 第四点，那就是用英文叫做 whole foods， 要就是怎么说呢，用天然食物来取代加工食物。我不是说现代的工业它良心不好，但是现在工业它追求的是方便，追求的是利润，他们在加工这个食物的过程当中会用很多的糖，会用很多的精炼植物油，还会加很多的一些添加剂，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不好。而且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天然食物当中，它们的维生素、它们的矿物质、它们的一些植物色素都已经被破坏，在加工的过程本身高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化学处理里边掺杂了很多对我们身体不利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很想吃的一个食物就是火腿肠，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火腿肠它在架子上放个3个月、6个月都不会变坏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平时买的肉，它2天它就 不去吃掉它就变坏呢？因为火腿肠里面它加了很多硝酸盐、亚硝酸盐来防腐。防腐的后果是什么呢？它会产生亚硝胺。亚硝胺是一个明确的致癌物。四根火腿肠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亚硝胺跟一包香烟差不多。OK， 所以我不建议任何家长给自己的孩子再买火腿肠吃，除非说是已经明确没有添加过这些硝酸盐或者亚硝酸盐作为防腐剂的这样一种火腿肠。即使是这样，你也要问为什么这个火腿肠它就能摆个三个月到四个月呢？它们里边对我们有没有有害的物质存在？而很多时候儿童对这些致癌物更加的敏感。所以四个原则：多吃主食，少吃零食，少吃糖，少吃油炸食物，还有一个是多吃天然的食材，少吃加工的食物食品。那具体怎么做到，我自己有一些其他的小的心得体会也跟你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家里的话，如果一定要把正餐吃完才有可能吃到零食。如果说你没有，比如说放学回来肚子饿的话，宁可等个20分钟我们烧饭完去吃正餐，而不是说先吃一点糖果，先吃一点什么其他的饼干。 No， 一定是正餐吃完之后，你如果还要吃一些什么薯片， OK， 你去吃。吃完正餐之后，小孩子也吃不了太多的这样子的零食。 OK， 第二点就是尽量少买糖果或者是带含糖的饮料。我说的不客气一点，糖是毒素。你会给你的小孩子吃毒素吗？我不会，我自己不会吃这些糖，也不会喝这些含糖饮料，所以我也不会给我的孩子，起码是在我能够管的范围之内，我不会让他去吃这些东西。那怎么做呢？给他吃一点水果。 OK， 家里多备一点香蕉啊，很方便，橘子啊，苹果啊，其他如果有条件的话，蓝莓啊，那个草莓啊等等，也有一点甜味，但是里边有更多更多对它有好处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不是说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而是给它更多的健康的替代品。第三点，少吃油炸食物。那怎么取代呢？可以多吃烤的食物。当然我这里的烤是在用烤箱里烤，比如说烤一点薯片呢，烤一点红薯啊，并不是说用油炸的那种烤。 OK， 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你说我的孩子不吃炸鸡吗？也不可能，一两个星期他也会吃 一次炸鸡，但是把它限制吃次数，不是说他想吃油炸的东西就去油炸的东西。 OK， 一个星期最多一次或者两个星期一次 OK 的，没关系。第四点，那就是说多吃天然的食材，而不是吃加工的食物。那这一点要做到的话很简单，从我们家庭的购买开始，就是少买这种加工的食物。我们家里尽量就是不买这种加工的食物，都是去超市里买这种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肉类等等等等。那我们有的时候带我儿子去超市，我们会给他一个清单，让他到超市里面去选，比如说要买一点菠菜，要买一点这个杏仁奶，要买鸡蛋，他知道在哪里，他自己推个小车去拿。当然中国的超市可能跟美国不太一样，但是带上小孩子一起去买蔬菜、买食材、采购，营养的教育要从小开始，这样才能去影响他。接下来一点就是说，要吃很多很多的蔬菜。蔬菜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好处多到我们难以想象。那这个我以后肯定会做一个专门的节目来讲，就是为什么应该多吃蔬菜，为什么小孩子特别应该多吃蔬菜。怎样吃蔬菜呢？很简单，就是把它食物放到各种当中去。我们家准备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吃一点煎饼，里面放很多葱，放一些各种样子的蔬菜，一点菠菜。有的时候煎蛋饼的时候也放一点菠菜，放一点蘑菇。还有的时候做面条的时候放菠菜，放甘蓝等等等等。当你的所有的菜里面，你不一定说来你把这碗水煮菠菜给吃掉， no， 他肯定说不愿意吃。但是你的面条里边已经有蔬菜，你的炒饭里边有蔬菜，或者是你的肉里边有蔬菜的话，他不自然的就会多吃这些蔬菜。 OK， 那最后一点呢，我非常深有体会的就是说，对小孩子你不能太强迫，你越是强迫的话他越是反抗，而是应该多通过诱导，多通过影响。给你举个例子， 你如果看我微博的话，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个例子。我一般平时不太吃早饭，但是小孩子还是应该吃早饭，所以我在美国期间我都会陪他一起吃早饭。今天早上起来，他说爸爸我不饿，我说那早饭总归要吃一点的咯。他说那么我就吃一个香蕉跟一点花生酱吧。那一个香蕉一个花生酱也还 OK， 但是 我知道他的生长发育他还需要更多的这样子营养素。那我说好吧，那你就吃这个吧。然后我就给我自己准备了一桌我自己经常吃的这个早餐，是燕麦，燕麦里边还加了那个打碎的亚麻籽，还加了一点花生酱，加了一点杏仁奶，然后我自己做了一点水煮的甘蓝，自己打了三个水煮蛋，还有一点这个开心果，我就放在桌子上。他的香蕉跟那个花生酱吃完之后，他就不自然的，哎，我要不来吃你一点这个燕麦啊，然后把我的这个吃了我几口那个甘蓝，最后还吃了一点那个开心果，这样不自觉的，你看他的蔬菜有了，他的复杂碳水也有了，他的坚果也有了，我没有强迫他去吃啊，只是因为他跟我一起吃，他吃的比我慢，他看我在那里，他觉得吃了一根香蕉之后觉得可能有一点点饿了，然后慢慢慢慢又吃了很多有健康的食材。所以关于小孩子的饮食不能强迫，一定要诱导如果说你自己平时吃的不健康的话，你的小孩子很难做到吃的健康，特别是你要让他真心觉得那些健康的食材很好吃的话，你自己也必须做到真心去吃那些健康的食物今天这个节目呢，我做的多了时间讲的多了一点，可能也有点啰嗦，但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非常深的一些感悟。我真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自己有健康的饮食，特别是把自己身边最爱的人，我们最爱的小孩子儿童，也把他们的饮食引向一个比较健康的道路上，因为这个对他一生的健康，一生的这个开心都非常非常大的有影响。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做到这里，当然今天我讲的是营养，如果说你想跟我或者是我的教练们一起运动的话，记得下载我的开发的 APP 叫做极客运动当然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我的节目或者看我的节目的话，记得到喜马拉雅搜索凌云 Mike 订阅我的节目这样我的新内容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更新。好的，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做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